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收听叶拿丹弟兄的父亲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春天的葬礼。叶拿丹弟兄会跟我们分享神是如何一步步带领和预备他，以致他日后可以侍奉神。我们一起来收听春天的葬礼的第二个部分，由叶拿丹口述，路求整理。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大剂量的输血使爸爸的精神有了稍许的复苏，他似乎开始有意识地抓紧这段时间，把一些重要的话告诉我们。那天夜里天特别黑，整个住院部也静悄悄的，我们全家都围坐在病房里，听他一个人讲述着他跟随主的一生。他一边咳嗽一边断断续续地说着，房间里没有人说话，时间仿佛静止了。他说，我一生坎坷，像一个不倒翁，每一次觉得就要倒下去了，是神把我带领过来。我跟你们的妈妈一生患难与共，今后再也无法互相安慰，互相劝勉，互相扶持了。我感谢神能够让我看到你们很爱自己的妈妈，现在我将你们的妈妈托付给你们，更把你们的妈妈交托给神，求天父看顾你们的妈妈。接下来爸爸开始祷告，他为教会，为妈妈，也为他的儿女们向天父祈求。他似乎意识到时间不多了，他的祷告异常恳切。他开始把传福音的重担交托给我们，也为这件事祈求。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内心很沉重，他流着眼泪求主在天上纪念他那天晚上的祷告。我一直坐在爸爸的病床旁边，静静地注视着他，觉得爸爸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是上海滩上的花花公子，年纪轻轻就拥有自己的轿车，即使在十里洋场也不常见， 像这样的一个人，神竟然会把他带领到这个地步。正因为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了神的作为，当他在病榻上一一询问我们能否好好爱主时，我们都做了肯定的答复。爸爸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在关注我们的信仰，他为我们祷告，神也垂听了他的祷告，在我们人生的紧要处带领我们跨越危机。曾有过一段十分软弱的时候，那是在90年代初。用世俗的眼光看，那段日子是我人生最得意的时期。我从电大毕业后，进入了一家颇有名气的科研单位，在单位里也很受领导器重。但是人生的悖论就在于，当他达到某一个既定的目标时，才发现那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虚空。于是我开始沉湎于世俗的欢乐，我到舞厅去，我拜一个舞蹈教授为师，学习国际舞。我试图用舞蹈的韵律和节拍掩饰内心的痛苦和不安，但是我发现这十分困难。每当深夜离开舞厅之后，就会感到心更加沉重。我不愿意走进家门，我说不出那是为什么。我像一个孤魂在黑漆漆的大街上游荡着。这样的日子曾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1991年底，神安排我奇妙地遇到一个人，神借着他帮助我从舞厅里挣脱出来。他就是大卫，一个英国人。我在大卫身上看到了他对神的忠心和执着。大卫很有才华，生命充满活力，他的家境优雅舒适，但为了传福音，背井离乡，甘愿忍受孤独贫寒。你无法想象，在北方的冬季，大卫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小房子里。房子里没有桌椅，只有一张单人床，他的全副家当就是一个背包。他的家庭背景和目前的处境所构成的巨大反差令我震动。那天早晨，在那个贫寒的小屋子里，大卫带领我们一起敬拜神。他的歌唱和祷告，他的热情和忘我，让我强烈地体验了敬拜的力量和神同在的荣耀。也许大卫弟兄本人并不知道他的生命对我一生产生的深远影响啊。和大卫相识使我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的信仰。这个称对我很有吸引力的世界现在已经失去了魅力。我决定要远离舞厅，再也不让这种世俗的欢乐毒害我的心灵。和大卫相识带给我的另一个收获是我能看明白圣经了。在此需要交代一下，我和大卫相识也是因着圣经。他当时在一所大学里教英语，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另一所大学的阶梯教室遇到他授课。没想到他讲授的正是马太福音里撒种的比喻。教授圣经在内地大学里是绝对不可以的，教务主任知道这件事后就极力反对，不过大卫坚持说他只预备了这些内容，如果不能上那只好停课。校方无奈只好妥协。大卫讲课刚结束，我就站起来，从最后一排座位进直走到讲台前。学生们都愣住了，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站在大卫面前说，我是基督徒，你呢？他大概觉得有些突然，点了点头说，当然。我说，我想跟你谈谈。徜徉在大学的校园里，大卫说了很多，他的英语讲得很快，我基本上听不太懂。不过当我把他写在我手心里给我起的英文名字给爸爸看时，爸爸惊奇地说，哇，约拿丹，他要和你做好朋友。大卫的确是神送给我的好朋友，从他身上我学了很多东西。现在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爸爸，我又想起了大卫。神真是奇妙，他兴起那么多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文化教养的仆人，为要造就他的儿女，建立圣徒的信心。我突然有一个冲动，我要加入侍奉的行列，我要把这个想法告诉爸爸。由于医生们不能够诊断出爸爸消化道出血的原因和部位，止血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大剂量的输血只是暂时缓解了危机。爸爸的床前仍然悬挂着表示危急的红色加号。爸爸抓紧时间安排身后事的同时，也在接力地回忆有没有忽略了什么。一天，他把妈妈和我们兄妹叫到自己的病床前，告诉我们一件事。爸爸在讲述这件事的时候，能看出他内心的痛苦和不安。事情发生在我们全家下放在农村时，我的一位姨妈知道我们生活困难，曾经寄给我们一笔钱，大约有400-500元左右。姨妈在信上嘱咐要从这笔钱中抽出200元给我的舅舅。由于我们家当时急需要这笔钱来维持生活，给舅舅的钱被挪用了，把钱给舅舅的事一直搁置了下来。爸爸说，我为这件事感到极其的愧疚忧伤，我对不起你们的舅舅，更亏欠了主。他谆谆地告诫我们，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不能见主啊。他把一笔钱交了给我们，要我们尽快地加倍地偿还给舅舅，并且向舅舅的家表示诚恳地歉意，求他们的原谅和宽恕。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对罪的态度是比较认真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宁死也不愿向毛泽东的画像下跪。我亲眼看见一群造反派对他又踢又打，架起他的胳膊拼命朝地下那，即使被打伤了，他仍然不跪拜。下放在乡下时，爸爸因为是专业医生，被抽到公社办的医院里工作。有一次书记的妻子住院，别的人都说不要收钱，但是作为医生，爸爸坚持按规定的标准收费。这一举动使书记大为恼怒，爸爸为此吃够了苦头，他被赶出医院，挂着牌子在各处接受批斗。身处险境，常常会遭遇飞来横祸，爸爸则默默地忍受，并且以怜悯回报那些伤害他的人。记得有一次，一位危急病人耽误了诊治的时间，送来医院时已经来不及抢救了， 爸爸尽了各种办法，也没有奏效。那天，病人的家属把爸爸打得满脸是血，爸爸不还手，也不让我们还手。爸爸的举动让我们震动，也在我们幼小的心灵深处播下公义、正直、仁爱、良善的种子，成为我们日后行事为人的准则，使我们在面对世俗的种种诱惑时不陷入罪的网络里。在研究所，我一开始负责电路维修和电费管理，所里的一位很受领导宠爱的高级工程师偷电被我查出，在提出要我为他淹死被拒绝后，竟无中生有地陷害我，并鼓动所领导开除我的公职。研究所收回我的住房，并威胁如果我不老老实实承认那工程师背后诬陷我的恶计，我将会被赶出研究所。那天中午，愤怒和报复正在我心中翻腾，那位工程师找我，竟然要我去给他修电视机。神真是给了我一个最痛苦的选择和考验，我实在无法面对那个隐藏着险恶的笑脸。我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主的圣灵没有命令我去，却问我，你不愿意去，是否因为仇恨？于是我拿起工具去那工程师家，我把自己的冤屈放在神的面前。半年后，这位高级工程师因男女关系东窗事发，被逐出研究所，而研究所的领导开始信任一个基督徒的品质，决定委以重任。当时研究所每年需要从上海购进几百万元的设备和配件，流通领域的混乱和回扣风的盛行，使这项业务充满了各种问题，几乎所有的业务员都不会放过到手的好处。上海方面的商人也频频地把诱饵抛给这些贪吃的家伙，当然最后倒霉的还是研究所。研究所的领导为此伤透了脑筋，电费的事件使他们恍然大悟，在这些事上基督徒才真正是个宝贝。所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上海去接受这项业务。对于我来说，这确实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和试探。首先，购买物资的款项是直接交给业务员的，也就是说，我的身上每天都装着上百万元。当然，最大的诱惑还是来自卖方。在中国，由于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生意场上可以为所欲为，金钱、美女、轿车、住房，除了原子弹，什么都可以送。用当时流行的话说，送的让你心跳，我的心跳不跳？应当感谢上海的弟兄姐妹，我经常跟他们在一起读经、祷告和敬拜，使我有支持和力量抵御试探。作为一个基督徒和研究所的职员，我对研究所托付我的工作是尽心尽力尽职。我要坦率地承认，如果没有神的保守，贿赂在友谊和笑脸的掩饰之下是能奏效的。我深知试探的阴险和诡诈，知道我是基督徒的商人们，他们一再质疑，世界上哪有不贪婪的人？生意场上的试探恰如狂风吹过海面， 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遇到了一个女老板，这位年轻的女性对爱情的解释，体现了商业和社会的短、平、快，一扫古典主义的婉约和曲折，直接告诉我说她爱我。其实我早已经看出她的心事，我告诉她我有妻子，但是她对此充耳不闻。她的父亲在请我吃饭时很含蓄地告诉我，即使我已结婚，他的女儿也不嫌弃这一点。凭着一个青年男子的直觉，我能看出来，这绝不是一个商业圈套。这女子是因着我的人品敬重我。一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里看书，她走进来，她径直走到我旁边，一下子抱住我，然后就是一阵亲吻。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弄得不知所措。感谢神，如此激烈的示爱没有煽动我的情欲，我当时只是充满对神的敬畏。我站起身来，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快步冲出房门。请想象一下，像我这样下放农村十几年，几乎成了一个乡下孩子，突然间面对大上海的红灯绿酒，那真是羊进入狼群。虽然没有尖嘴獠牙和圣人的狼嚎，甚至连血迹也看不到，也许你就完蛋了。就在这个十分危急的时候，神让我遇到了一位弟兄，我的生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就像我后来意识到那样，爸爸病危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我一生中的重大抉择也孕育在爸爸的病床前。在侍奉爸爸的日子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决定像爸爸那样做一个传道人。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爸爸，请他为我祷告。爸爸深思了片刻，然后微笑着看着我，开始为我祷告。但是就在爸爸开口为我祷告时，我突然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和战惊，这是为什么？这时我才发现，在我的内心深处，对传道人所要付上的代价是存有畏惧的。当一个传道人，就意味着从那一天开始，我和我的家庭将跋涉在漫长的苦难中，我父母的悲惨经历将在我们身上重演。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我如何面对亲戚和朋友的讥嘲？我如何面对妻子和儿女们的眼泪？当这些难处具体而又实在出现在我的年月里，我能否像主耶稣那样默默忍受，并为此欢喜快乐？然而，我的爸爸已经开口为我祷告，我知道神已经垂听了他的祷告。就在他去世后不久，神把他的第一张考卷放在了我的面前。前面已经说过，在上海当业务员期间，我认识了一位弟兄和一个教会。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这次相遇绝对不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我的妈妈跟这位弟兄谈过话后，发现这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基督徒。妈妈请他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施洗。1994年的春天，这位弟兄从远方寄给我一封信，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一个圣经培训班。时间从当年的9月9日开始， 第一个起来反对我的是我的妻子，因为像这样长期离职参加培训必须要辞职。我的妻子已经下岗，如果我再没有收入，这个家怎么办？我妻子的态度非常坚决，她说，如果你一意孤行，我们就离婚。妻子的娘家也闻讯而动，极力干预这件事。我的岳母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却能一下子触到你的痛处。她说，你不要妻子啦，不要孩子啦。我的内兄是搞艺术的，说话当然也很艺术。他说，当传道人很好，很高雅，像你父亲那样，人很不错，我也很佩服他。但是他受了一辈子苦，人要现实一些，你要不要考虑你的家庭，你的孩子啊？我的内兄最后接着说，人要成熟一些，你很不成熟啊。他的话余音缭绕，让人回味无穷。我所在的单位也表示反对，研究所的所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听说我要辞职后，他笑了，他说，你对研究所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可以提出来啊，你是不是觉得在外地出差的补助太少了？应该说我们所的补助还是很不少的，你还有什么需要我们照顾的可以谈谈。我说，我不是因为这些，所里对我很好，也许你也听说过，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辞职是因着我的信仰。所长说，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所里之所以把这份工作交给你，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但是基督徒也要工作，也需要养家糊口，像我们研究所这样的单位不是太好进的，你要珍惜啊。在这样的时候，我无法跟所长探讨有关信仰的问题，但是我去意已定，所长见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于是严肃地告诉我说，按所里的规定，任何自动辞职的人将被永久性地取消重回所里的资格。所长看了我一眼，在我的档案上签字，此档案交人才交流中心。从表面上看，我依然微笑着站在所长面前，但我的内心却掀起了阵阵波澜。我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为了报考电大，我曾承受常人无法面对的痛苦。我把在研究所的工作看成是事业上的起点。现在，随着所长在我的档案上画上的那个句号，这一切全都付之东流。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地方，离开单位就意味着你的根从大地上被拔出去。妻子和单位的反对使我的内心十分疲惫，我想从哥哥那里得到安慰，没想到哥哥的态度竟也十分暧昧。他的话语不多，却酸辣苦甜，百味俱全。他说，我不能反对你的选择，按理说我是长子，家庭的担子应该由我来承担，但是我的能力有限，作为长兄，我过去为家庭付出过。哥哥委婉地告诉我，一个人对家庭要有责任感。哥哥的话令我更加痛苦，我知道哥哥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他也确实为我们付出过自己的青春。我的良心也告诉我，婚姻的失败已经使他焦头烂额，我不能把担子交给他。在当时，真正支持我的只有我的妈妈。妈妈虽然白发苍苍，年老体衰， 但在这件事情上却表现出无比的坚毅和勇敢。他说，去吧，无论前面有多艰难，相信神的带领。作为基督的家庭，我们有过吃苦的经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什么经受不起的。妈妈和我一起祷告，求神给我力量。妈妈的支持像一把火在我的心中熊熊燃起，使我有了力量。我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面对前途未卜的迦南小路，迈出了坚定的一步。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爸爸带领我们的最后一次敬拜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那是3月28日星期天，三天以后爸爸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天上午，按照爸爸的要求，我们停止了用药和治疗，全家人都聚集在他的病房里。敬拜开始后，爸爸和全家人一起唱诗赞美，他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哈利路亚。看着他那样的虚弱，我们唱不下去，可是他仍然邀请我们继续地唱下去，唱下去。爸爸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和全家人在一起敬拜主了，但他却显得异常的平安喜乐。他说，很快我就要去见主了，当我去见主的时候，你们不要哭，你们要赞美，你们要唱诗，送我到天父那里去。爸爸带领我们的这次敬拜的确意味深长，他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的家人，神的儿女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主工作，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爸爸没有说明他走后教会怎么办，他只是用自己对神的爱去激励后来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我们兄妹三人对神的完全委身，爸爸最后的形象也在时刻推动着我们。爸爸也告诉妈妈，他相信神会带领这个家和这间教会。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主一次次地向我们显现，并用他的慈爱帮助我们胜过软弱和试探。据我个人来说，在每一次属灵征战的关键时刻，主都用他的话来帮助我渡过难关。记得那一次查经培训结束后，我在1995年5月23日回到家中，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收入，全家人靠什么生活？我的妻子渐渐地由忧虑不安变成狂躁和愤怒，她把这一切发泄在我的身上，不加丝毫地掩饰她的不满和失望。每一次我在上面讲到，他就在下面公开顶撞和反对，而且一再地提出和我离婚。我的孩子虽然很小，也感受到缺钱的痛苦，埋怨我过于自私。这个时候我的朋友也远离了我，我的选择使他们疑虑重重。我的一位亲戚甚至问我，你在单位里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外部世界以各种方式告诉我，我所谓的献身实际上是一种盲目和幼稚。我的内心深处也响起了两个不同的声音，一个声音极力地向我描述我的选择是一种毫无价值的胡闹，那个声音说，是的，古今中外确实有一些人人志士为自己的理想献出一切， 包括金钱和地位，但是他们是成功的，他们中有人成为万代敬仰的英雄，有的成为飞升世界的大师。但是你是什么？你在干什么？你在传道？哇，你说得很壮观，好像是什么大事业。不就是那一群老太太吗？那是谁也不会感兴趣的边缘人群。而你正是年轻有为，和这些老太太搅和在一起，简直太没意思了。有一天，当我带着孩子走过繁华的闹市时，那个花花绿绿的世界也在向我诉说着往日的欢乐。在研究所，我每年有10000元的收入，再加上各种好处，我的生活是十分富裕的。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名牌，出入饭店5金。现在漫步在街头，我心头的欲望一次又一次地扑向那些令人流连忘返的处所，使我忍禁不住。挫败感和这个世界的引诱，使我的痛苦达到了极点。更令我无法坚持下去的是那种孤独感。我找不到人去诉说我内心的软弱。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写信给那位带领我的弟兄，但是信发出去后却杳无音讯。几个月后，信被退了回来，上面写着查无此人。这个时候，我的妻子也再度向我发出最后通牒，并留下一封信告诉我，她要离家出走，到外地打工。我的心开始动摇，我向主诉说，我说，主啊，我再也受不了了。那天下午，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到街上去吃点东西，我的心痛苦地挣扎着，想着怎样后退。我想找工作，代职侍奉。这样想着的时候，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已经为你死了。那是主，是主在给我说话。听着主温柔的声音，我靠在大街旁的一棵树干上哭了。我止不住泪水，就像一位诗人诉说的那样。那一刻，我感受到你每一处边伤都绵延在我的身上。我哭着告诉主，主啊，我愿意。那一次的经历使我翻腾的心平静了下来。从此，我甘愿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其实，在此之前，主已经借着别人的话告诉我他的旨意。我在辞职时，所长也曾告诉我，如果愿意回来，研究所可以考虑。在我最软弱的时候，我曾去找过研究所，一位跟我很要好的副所长却说出了令我吃惊的话。他说，你辞职传道，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佩服你破釜沉舟的精神和勇气。干任何事都要专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干好2件事。好好传你的道吧。亲爱的主，我的每一步都是你的扶持和带领。1993年4月1日，我的爸爸走完了73年的人生之路，在主的怀抱里吸了劳苦。那些被他照顾过的弟兄姐妹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他们眼含热泪诉说着爸爸给他们的帮助和带领。见证着一个平凡的人 当他向主献上自己，让主破碎使用时，他的短暂的生命就会进入神的永恒。看着爸爸的仪容仍然像生前那样慈祥平静，他一生的故事像一幅幅图画在我眼前闪过。从十里洋场的阔少，到青海农场的囚犯，从歧路彷徨的爱国青年，到目标专一的教会牧者，爸爸的一生多像一出情节曲折的戏剧，而上帝正是一位杰出的导演，让人在幕落幕开的起承转合中看到他的大爱和大能。站在爸爸的灵书前，听着弟兄姐妹一遍又一遍地唱着离别的歌，我们兄妹三人又一次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那狂风暴雨之夜，我们全家人的感谢赞美，那无依无靠时上帝对我们的安慰和保护，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爸爸，使我们在幼年时就有幸认识在天地之中有一位大能者，他是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保障，我们的依靠。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爸爸，使我们在人生最紧要的关头能及时校正方向，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爸爸，使我们在这样一个是非颠倒、论理紊乱的年代，能将宝贝的和卑贱的区分开来，从而确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和生命观。啊，爸爸，谢谢你。亲爱的爸爸，再见了。四月一日是和爸爸最后诀别的日子。按照火葬场的安排，那天上午为爸爸的遗体进行火化。在当地的火葬场有这样的一个陋习，火化时死者的家属必须给工人买香烟。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这样做，于是我跟哥哥决定，我们亲自为爸爸火化。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刻。我们把爸爸的遗体用一个特别的车子推到火化炉前，放在一个平板车上，然后打开炉门，再把爸爸的遗体用力推向熊熊燃烧的炉火中。我看到几乎是眨眼之间，爸爸的头发刷的一下就消失了，紧接着身上的衣服和皮肉转眼变成焦黑，渐渐地一副烧焦的骨架在炉火中显露出来，一个鲜活的人就这样突然成为一堆灰烬，而这之间也不过是几十分钟的功夫。我和哥哥是几乎同时想起了那句诗：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们把爸爸的骨灰放在预先预备好的布袋里，捧着这个小小的布袋，我仿佛被笼罩在一个巨大的虚空中，地上的名誉、地位、金钱、妻子、儿女、福乐，在这一把灰烬面前顿时失去了分量。这一幕刻骨铭心，难怪哥哥当时就告诉妈妈说，爸爸死了，我活了。他说出了我们所有人要说的话。爸爸离开我们八年了，八年来我常常想起那个春天的葬礼。对于我们兄妹三人来说，那个生与死的时刻仿佛一道鸿沟 划开了我们生命的界限，使我们将永远的和暂时的分开了。像一群呢喃绝飞的小鸟，当爸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我们交给风云变幻的天空时，也同时把我们交给了大能的导航者。地上的爸爸是暂时的，天上的爸爸是永远的。像爸爸那样，我们开始向着永生起飞。爸爸离开我们两个月后，我在妈妈的鼓励下站起来讲道。1994年8月，我即辞职侍奉教会。1996年6月，我的妻子悔改信主，受洗归入基督，现在和我一同照顾教会的弟兄姐妹。1999年11月，我的哥哥也辞去了公职，决志侍奉神的教会。当他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委身给神时，已经做好了为神吃苦的准备。1999年9月，我的妹妹也毅然放弃丰厚的薪金和升任一家跨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职务，全时间侍奉主。她向神的祷告时，我把自己的一切，包括我个人的婚姻，全部奉献在神的祭坛上。我常常想到，将来在天国里，爸爸和他的儿女相逢时，会说些什么呢？我们也许什么也不会说，我们会和爸爸在一起高唱那首爸爸最喜爱唱的诗歌，永永远远地唱下去。